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64象征去留存疑，国殇支柱创作者呼吁港人捡拾国殇支柱碎片。
碎片象征帝国灭亡，但艺术永存。他呼吁香港人把国殇支柱的碎片捡起，将来有机会，他会考虑使用这些碎片重新创作国殇支柱。
国际人权活动人士在雅典卫城抗议北京冬奥会，爱国还是爱钱？中国网络11期间涌现大量所谓爱国视频，
这些博主啊，他们就是想赚流量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套方法去复制粘贴，所以他就把这种复制作为一种赚钱之道了，所以就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低级的一种爱国生意吧，一个低级的赚钱之道。所以我说的这个爱国，它其实就是爱钱，就是想要赚钱而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被视为六四最后重要象征的雕塑国殇支柱是否会从香港大学校园移走，备受各方的关注。校方10月13号在移除期限届满之后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正透过法律途径尝试与港大校方接触，他形容移除国殇支柱等同损害港人及中国人纪念及谈及历史的权利。外界关注事件会否演变为外交风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国殇支柱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六四事件8周年的时候制作。1998年香港大学学生会投票通过国殇支柱永久在港大校园摆放。港大上星期致函支联会两名清盘人，要求在10月13日星期三下午5点之前移走国殇支柱，限期届满后校方并未采取行动。高志活强调自己是国殇支柱的拥有者，近日他委托在香港的律师向港大发信，要求就是否移除国殇支柱举行听证会。67岁的高志活星期四透过电邮回复媒体的查询，他透露至今仍未收到港大通知。他说自己需要时间准备和安排新的位置摆放国殇支柱，包括移送到香港其他地方，但是据他了解，港版国安法下雕塑根本不允许留在香港。在电邮里，高志活表示自己有可能到香港亲自拆卸国殇支柱，并争取在其他地方重新展示，包括欧美和亚洲其他地方。高志活形容把国殇支柱移离已经摆放了24年的位置，将损害香港人及中国人纪念及谈论历史的权利。他批评港大校方要求移走国殇支柱有损港大声誉，并留下污点。国殇支柱当年由高志活连同3名助理花了3年时间完成。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形容国殇支柱独一无二。高志国说，国殇支柱记载着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让国殇支柱完好无缺地一直保存下去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说在一国两制下，国殇支柱得以在港大校园树立，回忆当年自己曾对一国两制深信不疑。
Hong Kong is a free place where you can talk, you can speak, you can have a monument about the Ming crackdown.
高志活说，国殇支柱诉说着香港的故事。当年的香港是中国境内唯一自由的地方，人们可以悼念六四，国殇支柱也可以公开展示。 而现在的香港却连一座象征自由的雕像也容不下。中国占地9600多万平方公里，却不能留出6平方米纪念在天安门广场死去的学生。如今幻想破灭，高志活最担心的是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殇支柱，损害雕塑的结构。他盼望国殇支柱能有序和丝毫无损地运出香港。
To make it strong, I thought it was in the center.
高志国说，2013年他亲自统筹雕像的维修，以混凝土把国殇支柱加固。当时的构想是，国殇支柱可以永久树立在香港大学校园。国殇支柱经历20多个寒暑后，已十分脆弱，在拆除的时候必须经由专家小心处理。高志国表示，大学一般主张自由学术讨论，港大要求移走纪念六四的雕塑是羞耻的事，若国殇支柱受损，校方必须负责赔偿。根据他的估算，重新制作国殇支柱至少要120万欧元，约相等于1000万港元。在他眼里，国殇支柱的历史价值无法以金钱衡量。上世纪德国柏林围墙倒下时，不少当地人和游客到场捡起围墙的碎片。高志活呼吁港人，一旦国殇支柱受损，要把雕塑的碎片捡起来。
When you take the burning wall down, then you took these pieces and put it away. Somebody hide it in the room.
高志活认为，碎片象征帝国灭亡，但艺术永存。他呼吁香港人把国殇支柱的碎片捡起，将来有机会他会考虑使用这些碎片重新创作国殇支柱。代表港大就国殇支柱事件对外交涉的是美国律师事务所马士达。高志活表示，马士达在港大要求下就移除国殇支柱制定短暂的限期，手法残酷不仁，形同犯罪。高志活谴责马士达作为美国的律师事务所理应注重民主价值，却支持中国共产党甚于香港法律及传统。香港大学回应媒体查询时表示，仍就事件继续征询法律意见，并将与相关单位按合法合理的基础处理。哲联会其中一名清盘人蔡耀昌上星期去信港大校长张翔，要求校方让国殇支柱继续在港大树立，以体现港大对自由与公益等价值的坚持。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尊重高志活所说自己拥有国殇支柱，由于这个原因，如何处理国殇支柱应留待高志活与港大交涉，支联会没有身份继续参与。
支联会亦都喺10月13号咧，
蔡耀昌说，支联会已在10月13日回复香港大学，目前最合适的处理方法是由香港大学直接和高志活商讨。从法律角度来说，支联会已没有身份去跟进事件，也期望香港大学和高志活能达成共识。蔡耀昌期望港大校方能慎重解决国殇支柱风波。
咁我哋当然一贯都认为，原有嗰张支柱能够继续摆放喺香港大学。
蔡耀昌说，暂时校方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支联会一直认为，国殇支柱能够继续在港大摆放是最好的安排。香港大学是高等学府，必须依法和合情合理去处理这件事。目前全球共有5座国殇支柱，分别安放在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巴西巴西利亚、墨西哥和香港。香港的一座国殇支柱刻有多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象征血腥镇压中的死伤者。雕塑的基座正面以中文刻上六四屠杀和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连日来，不断有市民和游客到港大为国殇支柱拍照或录像。为了挽救自己的心血，高志活联络丹麦议会部分议员，并要求丹麦外长介入事件，联络中国大使馆 希望确保国殇支柱能完整运出香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泽云表示，国殇支柱事件不仅涉及丹麦，而且越闹越大，一旦酿成外交风波，对北京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欧盟在紧缩中国对于欧洲国家投资的项目，避免冲击欧洲的那个一些产业安全。那第二个会把筹码在对台湾这边再放了更多。欧盟一方面会对中共更高度的警戒，二方面会给台湾相对平等的空间。
20多年前，高志活把国殇支柱运到香港，目的是在中国土地上树立悼念六四的雕塑。苏泽云说，北京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下，估计国殇支柱能留在港大校园的机会十分渺茫。
那不管是移到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他原本所诉求那个精神也就会一一被消除，对香港人来讲就比较可惜了。我个人最关心的是说，香港那800万市民，现在这种最基本最基本的人权啊，自由都被北京当局给扑灭了，这是我觉得最让人担忧的部分。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诚品书店日前全面下架一本名为《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的书籍，该书被认为是美化西方列强的侵华史实，可能会涉及违反港版国安法。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有网友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爆料称，香港诚品书店在出售一本台湾出版的书《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书中称，八国联军是一支因为人道危机而不得不兴的正义之师。《星岛日报》记者10月16号到香港太古城中心的诚品书店，书架上已经找不到《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这本书。店员告诉该报记者说，此书已经于昨天下架，但是店员不了解下架的原因。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戈培帆对《星岛日报》说，近日连续收到市民向他投诉有关书籍，他对有人在香港公然出售这种书觉得好愤怒。他认为该书内容歪曲历史，丑化中国。至于其内容是否违反香港国安法，他认为要看出版的目的，是否为了煽动仇恨针对中国，背后是否涉及外国势力及资金。他相信香港政府会调查清楚，同时他强调绝对要处理丑化中国历史的书籍。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今年7月19号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作者名叫刘其坤，又名刘秉和，毛时代结束后赴香港定居，1988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刘其坤的职业是电脑软件设计开发，退休后时常在媒体上写时事评论，呼吁中国宪政民主，对中外历史也有研究。刘其坤说，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在清朝政府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后，八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进军北京是顺理成章，除了向清政府施压，更是为了拯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国外交官和传道士。但是在中共的史书中，八国联军被认为是外国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八国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故宫内的各种珍宝，最后清政府被迫签下屈辱的辛丑条约，割地赔款。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组委会准备接收奥运火炬之际，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天在希腊雅典卫城举行示威，抗议北京冬奥会，警方拘捕了2名活动人士。
据路透社报道，人权活动人士10月17日一早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卫城前举行一次短暂的抗议，收举一面自由西藏的旗帜和一个写有"自由香港革命"的条幅。 被拘捕的活动人士是一位18岁的西藏学生和一位22岁来自香港的美国公民。这次抗议活动是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点奥林匹亚举行点燃奥运圣火的彩排几个小时前，正式点燃仪式定于星期一举行。报道表示，在抗议现场的几十位警察对抗议的活动人士采取了快速的阻止行动。北京将是第一个举办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城市。北京冬奥会将在明年2月4日到20日举行，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样，由于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抗议活动和要求抵制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呼声令奥运会蒙上阴影。人权组织和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国际奥委会推迟北京冬奥会，并改在其他城市举办，除非中国当局停止在新疆针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行为。星期天，在奥林匹亚古运动场举行的点燃奥运圣火彩排，因受到下雨和浓云的影响，奥运火炬无法通过抛物线形的镜子聚光反射点燃。彩排使用了以往彩排时的备用火炬。预计周一会有更多的降雨，而人权活动人士誓言，在周二举行将圣火传递给北京冬奥会组织者前，将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点燃圣火及随后的传递活动，都受到了人权活动人士的一系列抗议活动的阻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科兹10月13日明确拒绝了有关方面要求该组织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
中共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的2021年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在即，包括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案的家属李文足和王俏玲，维权人士也静环在内的14位北京市公民，星期五宣布参选北京市区级人大代表，要做民众能找得到、忠实代表民众意愿的人大代表。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案的受害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709案受害者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维权人士、前独立参选人叶静环等14人，10月15日发表了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联合宣言。宣言说，我们14人是长期生活在最基层的公民，我们深感普通百姓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沟通的困难。我们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向政府及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是我们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宣言表示，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要当人大代表，要让社区的街坊四邻，让所有的选民都能随时找到我们。我们愿意替老百姓说话、办事，请本区的选民投票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代表的岗位上，忠实地代表选民的意愿，履行职责。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据香港明报报道，宣言发出后，李文足等人的电话疑似被屏蔽，记者多次尝试拨打，都无法正常应答。不过，有一家海外媒体就此事采访到了王俏玲和李文足等人。在709案被非法关押期间，毫无音信时间最长的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一直为得到丈夫的消息而四处奔走，但处处碰壁。李文足和王俏玲15日分别发推文表示，他们在为709维权的6年中，遭遇到孩子被从学校赶出多次，办护照被拒多次，租房被逼迁多次。他们在推文中写道，每次想找人大代表反映情况，却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人。李文足和王俏玲因此强烈感到，想做一名让别人找得到的人大代表。
这次五年一次的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一万余名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为今年11月5日。据以往的新闻报道，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除80年代初有些竞争性外，实际上是一种走过场。因为候选人都是由当局指定，而选民很多情况下是被迫出来投票。真正来自民间的独立候选人，不仅无法参与被选举，而且还遭到当局的严厉打压。这次709案维权律师家属等14位独立候选人宣布参选，会受到官方何种处置，外界还需继续观察。
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网络上突然涌现出一堆堆爱国的视频，博主们走到哪儿拍到哪儿，视频上都带着统一的标题，我们没有生在和平年代，是生在了一个好国家。分析人士表示，自媒体间彼此相互抄袭，凸显中国在几十年的党国教育下培养出只懂得中国制造却不会中国创造的人民。分析人士还说，与其说博主们爱国，不如说他们在贩售爱国情绪，充其量只是为了充网络流量赚钱而已。因为在中国，爱国已经变成一门生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庆连假期间，抖音上很多人把爱国歌曲当作背景音乐，有人回老家看望父母配上爱国歌曲，有人在农田里劳作也配上爱国歌曲，甚至有人用爱国歌曲来搞笑，全家以戏谑的语言和动作来模仿天安门升旗。国庆节当天，还有大量的男女播主不约而同到边境线旁开播，大量的边境视频突然冒出，但这些不同播主的视频通通都打上了相同的标题，我们没有生在和平年代，是生在了一个好国家。其实这一句话并非新创，新华网在2017年的年中就发表过一篇，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这次适逢国庆，不少播主再把这句话拿出来用，他们面对镜头，虽然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情节语言大同小异，关键部分甚至一字不差。有评论说，编造的痕迹太明显。旅居加拿大，在 YouTube 经营微语看世间的中国博主陈微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媒体这种千篇一律的现象在中国是似曾相识，而且很早以前就有了，只不过从前是在其他的领域，比如盗版软件、盗版书、盗版碟片，或是服装业的高仿奢侈品，又或文学、艺术、音乐、电影领域抄袭原创作品，甚至高科技产品也有很多的抄袭，现在只是把这一套抄袭复制搬到了短视频的领域，凸显中国在几十年的党国教育下灌输同样的模式，培养出只懂得中国制造却不会中国创造的人民。他说，
这些行业这些播主啊，他们就是想赚流量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套方法去复制粘贴，所以他就把这种复制作为一种赚钱之道了，所以就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低级的一种爱国生意吧，一个低级的赚钱之道。所以你我说的这个爱国，它其实就是爱钱，就是想要赚钱而已，说到底呢就是为了消费流量吧。
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9月底发出一篇题为爱国生意当休矣的文章，批评自媒体贩卖爱国情怀的现象。文章指出，为了博取眼球，视频主播编造着爱国流量故事，把爱国变成一场廉价的买卖，消费人们的爱国情怀令人不齿。一位因安全因素不愿具名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言论或是影片视频毫无疑问是一种表演，而且是带有商业目的和追求利益的表演。他表示，前些年中国互联网上经常流行一种文体，就是某某区域的民众想热切回归中国，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千篇一律， 都是自媒体或网红背后的商业资本力量，为了从流量中赚取钱财而进行的策划，目的就是在目前爱国氛围浓厚的背景下，以爱国为名，透过这样的影片视频植入商品广告，最后获得收益，所以才会在文宣内容或是文字情节上几乎一模一样，互相抄袭，没有经过深度加工和思考，这和官方爱国文宣完全不同。陈伟宇也说，中共官方的宣传手法讲究格调和方法，但这些为了做爱国生意消费流量的博主们，他们的宣传水平低劣，才会招致共青团批评。他说，共青团批评的不是博主们不爱国或是不能爱国，而是批评他们的宣传技术不到位。也就是说，共青团认为这些博主没有起到洗脑的作用，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反而变成反洗脑了。陈威宇表示，
中共当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有创意的谎言呢，就像习近平他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把故事讲好，是吧？如果你讲不好，都是来抄袭的，那就相当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你完不成嘛。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共啊，他制造这个谎言的水平和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他就是要你把这个谎言说的不像谎言，把这个中国故事讲好，把爱国的这个宣传要做的无痕，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事实上，中国自媒体的爱国表述被官媒批评的不止这一遭。不久前，中国限电措施造成十几个省份大停电，不少网红和自媒体称这是国家在下一盘大棋，背后是场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争夺战，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战。央视跳出来批评，拉闸限电里没有那么多大棋，批评这些自媒体在乱带节奏中产生了不少低级红和高级黑的效果。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官方之所以批评大棋论的文风，是因为这样的文章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国人民对内政外交的看法，掌握了爱国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因此官方为了夺回和掌握爱国话语权，才会对大棋论进行批判。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治长期存在条块威权主义，意指各个官僚体系、地方政府和官员各自有各自的利益，遇到一项政策各自有各自的盘算。他说，过去中共是采用集体领导，中央会跟地方或各部门去做协调与利益分配，不过习近平打破了集体领导，使得过去各方利益可以从事妥协的过程消失了，变成很多的政策由上而下就要实施，不顾底下人员的利益跟困难点，造成欠缺反馈机制，所以各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就变得非常的严重。他说，各部门为了达到各自的政策绩效，彼此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就是限电。虽然也有评论认为，或许有反习势力介入到自媒体的大旗论，才会让官媒抨击为高级黑，但林宗宏不认为反习势力在这一波大旗论里有系统性的运作，很可能就是自媒体自以为揣摩上意，所以讲了很多激进爱国的话语的一种自发性行为。他强调，这样的爱国行为也是被中央纵容了一段时间，因为如果中央施政错误，也是用尽各种宣传手法压制批评的声浪。林宗宏说，
过去长期以来推广爱国主义教育，让这些自媒体自发的小粉红去攻击那些批评政府政策的人，然后把它说成是中央英明的领导，这个政策是有道理，这样一套的做法做到最后极端化，就变成是一盘大棋这个论述。可是这论述出来之后，事实上是阻碍了他要去追究这些施政问题的那个正当性。
不具名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说，爱国生意在中国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中国近年来强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强调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营造了中国社会的爱国氛围和土壤，也为这些自媒体提供了以爱国题材来赚钱的契机。而且爱国题材的行销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不会有碰触政治高压线的风险，所以也就变成一些人稳赚不赔的生意模式。 他说，官方希望民众透过爱国的讨论，增加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但所有的爱国讨论仍是以不能妨碍官方施政为前提，所以便形成了这种既宽容又管制的格局。林宗宏表示，长期下来，这也可能导致国际政治学上所谓以巴咬狗的效应，也就是比如说中央没有想要打仗，但网民拼命喊要打仗，变成自媒体所带动的舆论气氛，并不是中央的政策目标，最后中央还得花力气去清理反驳这些资讯。他说，现在的情况就是过去中共官方放任小粉红跟战狼论述而导致的后遗症，现在中央必须自己跳出来收拾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国和加拿大战舰近日联合穿越台湾海峡之后，中国军方星期天回应称，美加勾连挑衅，搅局滋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军方10月17日表示，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杜威号与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尼伯号10月14日和15日联合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军新闻稿说，此举展现了美国与盟友以及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10月17日就美国和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进行谴责，称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这位发言人还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表示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路透社表示，美国海军舰艇为维护航行自由，经常性穿越台湾海峡，频率约一个月一次。北京对此非常愤慨，指责华盛顿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美国一些盟邦国家也偶尔派出战舰参与穿越台湾海峡。9月27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李士满号护卫舰穿过台湾海峡前往越南访问，这是英国军舰近年来首次通过台湾海峡。台海局势紧张近期加剧，中共解放军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派遣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近中共建政纪念日的10月1日到10月4日，四天内就派遣了近150架军机进入该区域。近10月4日一天，侵扰台湾的中国军机就达到56架次的历史最高纪录。台湾国防部10月17日表示，两架解放军的歼-16战机和一架反潜机星期天再次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到目前为止，中共解放军的战机还没有侵入过台湾的领空，只是集中性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中国近日扩大军机扰台行动，10月13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公开表示，美国将协助台湾防卫能力以及对抗中国威胁，呼应此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日本官方在10月5号强调期待和平解决之后，并未发表评论。美日战略专家认为，文化差异造成措辞不同，日本有应战准备，但需加强与美军的合作，并应正视中国的侵略意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10月1日至5日，中国出动高达150架次军机干扰台湾上空，尤其是在10月4日一天来了56架，创下历来的新高，引起美国等民主国家关切。 10月13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公开敦促北京停止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等对台湾的胁迫。他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加强台湾国防力量对抗中国威胁的做法保持一致。此前的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抨击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军事行动破坏稳定，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重申会坚定支持台湾。日本新任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10月5日强调，希望两岸问题透过各方对话和平解决，此后并未发表评论或是表态。其他日本中央官员，包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岸信夫等人，也只是以将关注动向以及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很重要等话语回应。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日之间措辞的差别有很大部分是起因于文化差异。他说，
The Americans are often much more willing to speak directly, say when they're angry, and the Japanese have others much more of a reticence towards that.
所谓的直言不讳对日本人是相当困难的。日本人通常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直接说话或是行动。曾经有人类学家阐述日本人在被迫选择之前回避困难的倾向，也就是当危机已经到来时才被逼得表态。其实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对日本自身国家安全都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加上中国对尖阁诸岛的频繁出入情形已经严重到让日本十分的警戒，但是日本政府始终很难直接谈论中国的威胁。纽瑟姆也指出，另一部分原因是日本直到近几年才真正重视自己的防御，过去日本过度依赖美国。他认为大部分日本官员确实知道台海局势必然牵连日本，但并未充分认识到实际上已经可能必须开战了。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同意，美日文化差异是造成双方在中国军机扰台上措辞不同的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の方がポライト、礼儀正しく言っているだけで、リアクティブなんですね。ちょっと受動的に言っているんですね。それに対してアメリカの方は、
日本文化崇尚礼貌和被动的回应，而美国重视诚实和积极的回应。日本尤其在与中国、韩国的外交上必须谨慎措辞，因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占领过中国和韩国，而现在日中关系与日韩关系也非常的不好。日本自然倾向于采取格外温和的方式回应敏感话题，但这只是说法的不同而已。在日本，期待两岸和平解决等于反对中国使用武力威胁台湾，因此日美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常伟贤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本岛，美国一定会派出航空母舰协助台湾防御，到时美军应该会通过日本的领空和水域，而这就是中国想攻击的目标。他说，
日本の南西諸島、台湾のすぐ隣まで来ているんですね。で、そこをルートずっと通ってアメリカの輸送機とか、
到时美军会通过日本西南群岛的领空和领海向台湾输送武器和弹药，中国很有可能在此时攻击美军的基建，那么日本就要努力支持保护美军的基建。再者，如果中国直接攻击冲绳的美军基地，那是日本的领土范围，基于安保法，日本就会出动军队应战，也就是日本会与中国有正面军事冲突。所以日本虽然表面上对于中国军机侵扰台湾的反应不如美国来的强烈，但是进入战争事态的时候还是会与美军充分配合，而且按照目前的局势，日本很有可能不仅仅担任美军的后勤补给，而是需要与美国并肩应战了。常伟贤指出，如果中国在西南群岛领域攻击美军，日本至少也会拦截中国的军机与弹药等，实际参与的程度其实很高的。近来日美频繁地在临近海域进行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训练，表示日本对台海危机实际的重视程度。纽瑟姆认为，一旦中国攻击台湾，事实上日本有责任也有能力扮演不仅仅是后勤援助美军的角色。他说，
The Japanese should actually engage in combat operations themselves. The Japanese Navy is very capable, and it would be a helpful addition to what the Americans have.
日本自卫队应该亲自参与行动，与美军共同作战，保护台海安全。 海上自卫队绝对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不只对美军是很大的帮助。如果日本只是提供武器、弹药等后勤支援，对于实际参与作战则作壁上观，我想这对日本自身与世界观感都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我发现日本最近也在仔细考虑如何加强防御能力，我认为日本必须尽快的进一步积极讨论并制定支持美军的范围与参与战事的程度，因为目前看来在台海安全上，日本对于从物质支援到共同军事行动还没有具体的规划，甚至可能连概念都不够清晰，而危机已经在眼前了。纽瑟姆指出，今年七月日本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之中，首次将台湾从中国的章节抽离，放入新增的美中关系章节独立讨论。他认为这表示日本防卫专家与一部分的日本官员确实认识到台海现状对日本的威胁，以及台湾对日本的根本重要性，美军应该在联合作战方面与日本明确的沟通。纽瑟姆说，
And the Americans really need to tell the Japanese very clearly, we need this help and we're counting on it. And if the Americans don't do that, and if they expect the Japanese to just figure out what the Americans need,
美国需要明确地对日本说明清楚，美军需要日本提供什么样的支援，而不是让日本自己猜测。到目前为止，美国从来没有对日本直接表达在日美军需要自卫队加强参与的地方。日本的防御不够强的原因，也是美军和自卫队的整体合作还不能配合到达发挥应有实力的原因。他指出，美国驻日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相互配合超过50年了，是互操作性很高的组合。海上自卫队可以提供美国海军足够而直接的支援，陆上自卫队其实可以提供美军许多陆上反击军备、情报搜集与监视等援助，但是与美军合作方面实在需要加强。航空自卫队当然也可以加入支援，但是它目前似乎是独自运作，尚未看到与日本的陆上与海上自卫队进行许多合作。而其实航空自卫队也需要与美国空军配合。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表示，反观中国对日本的种种态度是因应美国的对中态度而有所调整的。他说，
中国は日本とアメリカが仲が良くて協力していると、そうするとより強い敵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ね。
中国最怕的就是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过度紧密，尤其是在军事合作方面，因为这将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压迫，所以中国会以完全相反的态度对待日本与美国，而且是以美国的对中态度为转换的基础。也就是当美国的对中态度强硬的时候，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就会显得温和，而当美国对中国态度温和的时候，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就会强硬。中国以这种方式试图让日美彼此脱钩，甚至在日美之间不断的挑拨制造分歧，设法弱化日美同盟的团结力。常伟贤补充，由于台湾依赖美国的军援，中国也在地理上试图造成台湾与日本的分歧。除了在各种社交平台与媒体上散播谣言之外，中国还刻意鼓吹冲绳独立，让日本与台湾不再是安保共同体。事实上几乎没有冲绳民众想要独立，但是中国已经开始在北京召开一系列的冲绳独立运动会议，并支持反对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基地的示威者。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认为，虽然中国在口头上的威胁不少，同时话题也越来越常围绕在反对美国于南中国海的活动，但是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始终是很谨慎的，因为中国还是惧怕美国的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尤其是影响中国非常大的金融实力。他说，
Remember that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not convertible. That means nobody really wants Chinese RMB. And China has to have US dollars to buy anything it wants.
别忘了，中国人民币并不是流通货币，这表示国际社会并不信任人民币。中国需要以美金来进行他们的海外买卖，包括一带一路项目。如果没有美金，中国的贸易大概会崩溃。加上美军的实力还是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当然畏惧美国三分。而中国对日本显然是一种长期仇恨与鄙视的态度，可以从中国常用的小日本、 鬼子、倭寇等措辞轻易看出对日本的轻视。虽然这些起源于历史纠葛，但我认为这也和日本官方对中国的军事胁迫回应始终不够明确很有关系，因为中国是欺软怕硬的。纽瑟姆指出，虽然中国有时也会对日本有一些貌似友好的态度，而且确实对日本政坛有些微的影响，但是只要了解中国在尖阁诸岛周围的所作所为，就会知道中国一直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给日本一个教训。他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没有任何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和日本都必须做好开战的准备，提供台湾更多的支持，并且明确表示战略清晰。他强调这样做才能真正的避免战争，因为中国最惧怕的就是美日联手的强势动作，这会让中国犹豫侵略台湾，可能让他们付出过多的代价，包括他们在纽约和伦敦的房地产、他们的海外账户，以及他们可能失去在自由世界国家为数可观的中共高层成员亲属的居留许可。但是纽瑟姆提醒，如果日本认为可以用促进理解或是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海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中国只要嗅到软弱的气息，就会不断的推进施压，最后真的免不了一战。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英澳三国最近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克斯。美英两国将帮助澳大利亚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深化防务关系以抗衡中国。这一决定被认为对亚太地区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将大大有助于避免该地区海军力量平衡进一步向中国一方倾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在中国近年来迅速扩军的过程中，海军的发展尤其令观察人士感到担忧。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而美国仍有较大的潜艇优势。根据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澳大利亚将获得至少八艘核动力潜艇。分析人士指出，澳大利亚一直希望获得美国目前最先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这是美国潜艇舰队中最著名集攻击、隐身和情报收集于一身的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潜艇。美国福布斯杂志在今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北京选择攻击台湾，弗吉尼亚级潜艇可以打破对台湾的任何海上封锁，破坏两栖登陆，用巡航导弹摧毁关键的陆地目标，并收集有关中国演习的详细情报。中国军力虽然近年来大幅提升，但相对而言，中国的综合反潜能力仍存在很大缺陷。核潜艇被认为隐蔽性高，续航时间长，生存能力远高于传统的柴电动力潜艇，是威慑中国贸然动武的最佳战略武器之一。美国汉普郡大学和平与世界安全研究所名誉教授迈克尔·克拉克说，对于中国来说，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远不只是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他对美国之音说，
From a military point of view, it's very threatening.Because these submarines will patrol, presumab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and
他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它是非常有威胁力的，因为这些潜艇将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巡逻。现在，解放军将担心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潜艇，而且还有澳大利亚的潜艇。因此会增加他们必须不断跟踪这些潜艇的威胁。他说，现在这些潜艇配备是巡航导弹还是弹道导弹还没有决定，但是想象当中一旦爆发冲突，这些导弹会达到中国的本土，这会增加中国所面临的防务的挑战，令中国将不得不在反潜领域投入比以往更多的资源。美国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阿里温尼说，短期内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还不太可能对地区军事平衡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澳大利亚需要时间来建造和部署新的核动力潜艇部队，中国可能会竭力利用这段时间大力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预计中国会比迄今为止更加重视对反潜技术的投资。中国的反潜技术落后于建造潜艇和战斗机的努力。分析人士指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奥克斯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实际上是美英澳形成的一个新的联盟，是美国印太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具体表现。在印太地区的最外围的海域构筑了一道限制中国扩张的战略防线。中国抨击说，这三国开展核潜艇合作严重破坏了地区和和平稳定，加剧了军备竞赛。法国对澳大利亚决定退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建造法国潜艇的协议，转而支持美国核动力潜艇的协议感到愤怒，召回了驻堪培拉和华盛顿大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布拉斯兰德说，澳大利亚做出这一决定，既是出于对中国霸凌行为的反抗，也是顺应了科技发展对潜艇的要求。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澳大利亚曾寄希望于传统的柴电潜艇，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隐蔽。此外，因为人工智能、卫星覆盖范围的扩大，以及更容易探索到浮出水面潜艇打呼噜，也就是给电池充电，他说，所以与法国签订的90亿澳元的常规潜艇的交易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台湾本月宣布，未来五年内将花费8000多万美元升级武器系统能力。美国去年曾批准了向台湾出售100套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卫系统，上个月又批准向台湾出售40个榴弹炮系统。韩国去年曾提出建造3艘潜艇的详细计划，但没有透露其中最大一艘将由何种动力驱动。文在寅在竞选时曾誓言要建造一艘核潜艇。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盈利的无党派组织核威慑倡议协会在去年底的一份报告中说，印度和越南近年来都曾经向俄罗斯购买过潜艇。美国海军学会上星期援引军事专家的话报道说，越南从俄罗斯进口的6艘配备有巡航导弹的潜艇，而且印度和越南在提高海底军力方面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在中国方面，除将大力弥补反潜短板之外，预计中国还会加强中国的洲际导弹发射能力。美国军控协会最近说，中国正在3个地点建造至少250个新的远程导弹发射井。中国核威慑的主力是所谓世界第一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机动式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的优点包括不需要在发射前进行燃料加注，发射前的准备时间短，可以车载发射，携带多弹头核弹攻击美国本土。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美国国防情报局日前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尽管朝鲜从2017年以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核试验，但是美国观察到朝鲜宁边等地的活动与全面无核化不符，因此预测朝鲜未来可能会进行核试验，并可能恢复远程弹道导弹试射。
10月15号，国防情报局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朝鲜军力日益增长的区域和全球威胁报告。国防情报局长斯科特·贝尼尔中将在这份非机密的情报报告前言中说，朝鲜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仍然是美国、我们的东北亚盟友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安全挑战。他说，这份报告是对朝鲜及其核心军事能力的基线审查，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平壤目前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的威胁。报告说，朝鲜军队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2个直接重叠的挑战。一支主要由炮兵和步兵组成的常规部队可以在几乎没有预先警告的情况下攻击韩国，以及一个旨在配备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库，射程能到达韩国和日本的基地和城市以及美国本土。 报告指出，尽管对韩国的常规威胁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缓慢，但朝鲜2012年至2017年间核计划和弹道计划的快速发展和试验，使第二种可能性比大多数国际观察家预期的更快地接近现实。这些能力增加了东北亚军事爆发点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在朝鲜半岛以外迅速升级，可能会越过太平洋进入美国本土。报告说，自2017年以来，朝鲜没有进行过任何核试验，并且可逆地拆除了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然而，美国继续观察到邻边和其他地方的活动不符合全面无核化。朝鲜于2019年年中开始对新型固体火箭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进行了飞行测试。这份报告展望，除非朝鲜同意并坚持全面无核化，包括拆除运载系统，否则将有可能发展和推进以下所有军事领域：陆基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核武器、远程火炮、特种作战部队、无人驾驶飞行器、网络空间能力等。国防情报局是国防部的一个战斗支援机构，为国防策划者以及国防和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客观、有力的军事情报。国防情报局此前也曾发表过其他国家军力的报告，包括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2019年伊朗军力报告、2017年俄罗斯军力报告等。
中国八月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武器，这种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让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意外。
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晚间独家引用了五个不知名的消息来源说，中国军方发射了一枚运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该飞行器在低轨道空间飞行绕地球一周，然后向目标巡航，但却没有击中目标，偏离距离大约32公里。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此次试验表明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比美国官员意识到的要先进得多。金融时报称，中国这种导弹的能力使得该型武器可以突破现有的防空系统。对于金融时报的有关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我们已经清楚阐明我们对中国持续谋求军事发展感到担忧，这只会加剧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紧张局势，这也是我们将中国视为首要挑战对象的原因之一。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曾表示，中国在轨道打击的能力上取得进展。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八月曾警告说，中国的高超音速核武器对北美防空司令部构成重大挑战。路透社就此次试射发传真给中国国防部，希望对方对此发表置评，但未立即得到回复。美国和俄罗斯也在研发高超音速导弹，上个月朝鲜宣称试射了一枚新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在2019年的国庆阅兵时，中国展示了先进的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 DF-17。弹道导弹飞入外层空间，然后以更高的速度以陡峭的轨迹返回。高超音速武器很难防御，因为它们以较低的高度飞向目标，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以上，即每小时约6200公里。
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提高世界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纪念世界粮食日的活动中，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积极行动和投资，加强地区的粮食系统。古特雷斯承认，在2030年之前，消除世界饥饿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他说，世界上30亿人口中有 40% 无法负担得起健康的饮食，这正导致营养不良和肥胖症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世界粮食日是纪念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成立纪念日。粮农组织资深计划官员雅凯松说，今年的纪念主题是呼吁粮农系统的转型，向世界各地的民众提供足够的可负担和有营养的食品。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